上个星期我和师母还在宣教工厂，是星期二才回来。在宣教工厂的时候，我们有机会到一个福音还没有广传的未得之地，是有两位弟兄带着我们，然后开着他那个六人的旅行车，前后大概有12个小时的时间，我们翻山越岭去到不同的地方，然后拜访了他们自己所建立的4个聚会点。在路上这路况并不是很好，有些的地方我们需要下来推车甚至走路，只有车子可以在上面继续的走一段之后我们再上车，因为路上还下着雨，地相当的滑。不过我们在这个旅途的过程的当中，看到也听到这两位弟兄带我们，这两位弟兄在车上面，他们一面唱着诗歌，一面也指指点点啊。每过到一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村里面有多少个信徒，这个村我们还没有办法把福音传进去，那个村已经有一个聚会点，那这个村的几个信徒礼拜天要来聚会的时候，他们必须要走几个小时的时间到已经有的一个聚会点来聚会。他们说真希望每一个村他们都能把福音传进去，而且每一个村都有一个聚会点，所以信徒可以就近就在那个地方聚会。我们听了看了，我自己心里非常的感动，也是相当的一个兴奋。这两位弟兄当中有一位将近50岁，他在18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讲道了，到了20岁教会就差派他出去到偏远的地方，特别是到未得之名的地方开始传福音。30年来他走遍了大江南北，经常开着车跟另外一个同工到处跑。他带我们的那部车子其实不到2年新，他码表上面已经跑了10多万公里，换句话说2、3年他们就要换一部车子。他们真的是大江南北跑，他们到了藏民的当中，到了回民的当中，传福音的时候不被接受啊。我们知道藏民回民不容易把福音传进去了，他们被拒绝甚至被逼迫被赶走，他们一点都不害怕也不气馁，勇敢的仍然是一族一族一族的传福音。到现在他们在毛南族的当中，相信你都没有听过什么叫毛南族，在侗族的当中大概也没有听过，侗就是一个人字旁一个同，共同的同。苗族我们大概听过了，苗族、壮族，壮族是一个未得之名，将近大概1700多万，信徒不到0.01%。然后在所谓的傈僳族我们知道了，在瑶族的当中都有他们传福音的果子，他们也多少的建立一些聚会点在那个地方。他们这种火热的心确实让我非常的感动，我就在想说到底是什么力量，什么力量让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30年来传福音有那么负担，那种爱灵魂的心，而且不气馁，而且充满喜乐，而且有这么一个雄心说要把福音传遍这未得之名之地。我就在想那种心智我们会有吗？他们的秘诀在哪里？我们可以学得来吗？所以就想到这一段的经文啊，我在第一堂也曾经讲过这一段的圣经，但是那时候的背景并不是我这一次所见到的，所以再次的看这段圣经的时候有很深的一个体会。这段圣经是2000年前保罗这位最伟大的使徒到处传福音，到了一个程度说我已经无可传之地了，甚至要把福音传到罗马当时很远的一个地方。这一段的经文我想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信徒一个传福音可以火热的一个秘诀。保罗说无论是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换句话说这位大有热心传福音的使者，他自己传福音那种动力在哪里呢？他说我欠他们的债。你说传福音怎么会是欠债？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呢？欠债我们都很明白，比如说我今天欠某某人1000块钱，在我还没有还清之前我就欠这个人1000块钱。你说传福音怎么会是欠债呢？ 特别是我们面对有一些不可爱的人，我们传福音给他的时候遭拒绝，他甚至耻笑我们，甚至奚落我们，我们都想这样的人福音不传给他还算他好呢，我们都巴不得福音他听不到，甚至他可以下地狱，何来欠债呢？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欠债到底什么意思。保罗说他欠福音的债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今天有个人托我说，陈牧师，你要到一个地方去，我那边有家人亲戚朋友，你可不可以托你把这500块钱交给他们？我说可以。我一答应之后，在我还没把500块钱交给他亲戚朋友之前，我是欠了他们500块钱的债，对不对？我成了一个债务人。我不晓得有多少人知道，在洛克教会宣道部门，我们有一个计划叫做哥尼流计划。哥尼流计划，有一些人大概听过啊。什么叫哥尼流计划？哥尼流计划就是当初意大利的百夫长哥尼流啊，请彼得过来，他们家里有一些人还没听福音，就预备好彼得来就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发起2年前发起这样的一个运动，那就是我们洛克教会的弟兄姐妹们，有家人特别是在远方的地方还没信主，就希望能够福音可以借着各样的管道可以传给他们，所以有弟兄姐妹返家的时候或者传道人路过的时候，我们就托说可以不可以去看我们的家人。有几次确实有弟兄姐妹也托我可以不可以传福音给他们的家人，我说好，我答应了。我一答应，我就是欠这个弟兄姐妹家人福音的一个债，我就尽可能的找时间一定去探访他们，把福音传给他们，这就是欠福音的债。我想这个地方保罗的意思就是这样子，保罗欠这么多人福音的债，不仅是希利尼人、化人、聪明人、愚拙人，他都欠他们的债。保罗曾经是一个逼迫教会的人，他到处捉拿基督徒，捉到耶路撒冷交给当局的来办，来判他们的刑。有一次保罗在往大马士革要捉拿基督徒的时候，在路上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荣光照在保罗所骑的马上面，保罗从上面掉下来覆倒在地，天上的声音告诉他，你为什么逼迫我？保罗改变了，复活的耶稣基督向他显现，改变了保罗，他成了一个为主摆上的人。耶稣告诉他说，你要去，在外邦人、在君王和以色列的面前为我做见证，传扬主的名。这是保罗改变之后从神所领受的一个职问，所领受的一个任务，他有责任有义务要把福音传出去。保罗也曾经讲，我若不传福音我就有祸了。确实保罗在他的书信的当中也经常提到说，神把福音托付了我，他也确确实实成为一个福音的债务人。在他30多年的传道的当中，他到处传福音，后来他在亚基帕王的面前曾经这样申诉说，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是在大马士革，后来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悔改归向神，行事以悔改的心相称。这是保罗的一个心志，他领受了耶稣基督对他的一个托付，要去传福音，这是一个使命，这是一个任务，对保罗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义务。对我们今天信徒呢，我相信也是这个样子。虽然我们不是使徒，但是主耶稣基督讲得很清楚，大使命，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基督徒没有例外，应该都是福音的债务人，像我刚才所提的这两位弟兄一样，他们情愿把福音努力的传到每一个未得之民的地方。所以我们信徒不管是我们周围的亲戚朋友还没有听到福音的，还是远处的华人当中、非华人当中、同文化的、异文化，我们都欠了他们福音的债。 这是保罗的心志，这是这两位弟兄的心志，也是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心志。但是我在想，如果我们只是领受这个使命，这个任务，一种责任，一种义务心，我想这种传福音的心志不会很久，因为留为一种责任感。特别是教会每年都有布道会，布道会到的时候，我们说大家去发传单，邀请人来，我们就为了布道而去布道，为了传福音而去传福音。这让我想到有一次，我在一个公共场合，是一个相当热闹的一个场合，远远的看到有一个人站在那个地方在派发一些东西，走近一看的时候才发现说，这一位是我曾经认识的一个基督徒，很早以前认识的。我过去就叫不出他的名字，我说某某某，你还记得我吗？你在干什么？我就看他手上是在发福音单张，他就看看我，脸上没有表情，他好像也不认识我。我真的是认识他，只是叫不起名字来。我问他说你叫什么名字，他没有回答我，他就把一个单张就放在我的手上。我说我已经是牧师了，他头一摆就转到其他的地方再去发传单，是一种义务责任感，好像对人没有什么兴趣，对灵魂好像没有什么负担，只是说因为要发传单而发传单。这又让我想起一个强烈的一个对比，已经30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忘记啊。那时候还没信主，刚上高中的时候，我在高中是在台湾的师范大学啊，师大附中，师大附中里面有不少的基督徒，我后来才知道啊，我们当中的周传初长老啊，就是在师大附中的，我们的主任牧师黄牧师也是师大附中的。我那时候新生训练第一天完的时候，要结束要出门的时候，门口就站了两个老大哥，看我走过来就满脸笑容的，就跑到我面前说老弟老弟过来。第一次上高中就很紧张，一碰到老哥进来的时候，你不敢不服从，而且他们都穿得很整齐，戴一个帽子等等，我都土土的哈，到那个地方也不晓得干什么，但是他们非常可爱，很可亲的样子，非常的热忱，说老弟来来来，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左右就站着，似乎要怕我跑掉，就把我架着走走走，走到门口一个地方，有一栋房子，进去里面有一个小屋子，一进去之后发现很多人在那个地方，都是一些小老弟，全部是新生，一进去说黑压压的这么多人，没有位置，就前面一排就剩一个位置，他就把我带到前面，一坐下之后似乎就在等我，开始有人就祷告，开始唱诗歌，我说完蛋了，上当，这是搞宗教的。哎呀，他们很喜乐，用铃鼓在那开始唱诗，唱了半天我也听不大懂，但是不可否认的，他们那种热忱，那种似乎有一种力量在那个地方，让你没办法拒绝。虽然我还是不信，但是对比第一个情形，似乎是很强烈的两种对比在那个地方，一个是漠不关心，也是在传福音，另外一个是确实充满喜乐，虽然有时候让你觉得有压力很大。到底什么造成这样的不同？我想保罗底下的这一句话很重要，16节，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律人。这位传福音大有果效非常火热的保罗，不仅是一种欠债的心理，不仅是一种欠债的那种任务责任在那里面催逼他，更主要的我想就是这一段话，他亲身体会到福音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不以福音为耻。保罗改变成为一个基督徒之后，到处传福音，人家说这搅乱天下的来了，他们耻笑他，曾经是法利赛人当中的法利赛人，今天成了一个传扬他所逼迫的这样的一个基督徒。但是保罗说不以福音为耻，因为福音是神的大能。到底保罗经历到福音的大能是什么呢？有人说因为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超自然的见到了复活的耶稣基督，保罗有很多的超自然的经验，三层殿的经验，保罗会说很多的方言，保罗 行了很多神迹奇事，特别是医病，保罗也赶鬼，这些都是福音的大能，没有错，这些都是超自然的能力，来自神的，没有错。就像今天我们有一些的特会，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去参加过，个人也去参加过，在那特会的当中，有人会为你祷告，祷告完之后你会说方言，祷告完之后你会躺在地上又哭又笑，祷告完之后有一些会看到异象。我们不敢说这不是来自神的，我相信有神的大能在那个地方，我们相信有些人也经历过了，但是这个就是保罗所说的神的大能吗？我不觉得是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将会有很多很多的信徒失望。我们见到也认识也听到不少的信徒为主摆上，甚至为主的缘故被下在监狱里面被逼迫，甚至殉道，他们本身并没有经历到这边所说的保罗所经历过的这些事情，然而他们却能够忠心的热心的一生为主摆上传福音。最近我有机会也跟一位曾经经过文化大革命洗礼的教会的领袖有一些的交通，他告诉我在文化大革命之前，他们所住的那一个乡村里面曾经历过两次神的一个大复兴。第一次就是所谓医病的时期，是在文革之前，那一次医病他说很厉害很厉害，只要来到教会了，找基督徒祷告了，病都得医治，他说都得医治，我说真的吗？都得医治，他是的，都得医治，他非常可畏的，一祷告就病得医治。但是没有多久他说第二个时期来到了，大教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复兴，第一个虽然也不少，很多人来就是为了疫病，第二个来的时候他说很奇妙的事情，人一来聚会一讲到人就是痛哭流涕认罪悔改，他说这是圣灵的感动复兴教会，真正从内在来改变人，那样的人经历到真正体会到十字架上基督耶稣舍身流血的大爱。他说这个复兴正在进行的时候，文化大革命开始，逼迫来了，很多人跌倒，很多人跌倒。我说问说哪一些人跌倒，他说很多都是那一些在第一期的当中，在医病期的当中病得医治的这些人，然而却没有真正体会到到底十字架的救恩是什么，福音到底是什么，他们一个一个跌倒。但是他说那一些真正认罪悔改的，体会十字架神的救赎的，在逼迫的当中他们祷告神，日夜祷告神。他说他的母亲就是一个例子，他母亲并没有经历过什么超自然特别神的医治的神迹，然而在文化大革命的当中一个一个跌倒，他母亲不跌倒，他母亲被下在监狱里面就是在那边祷告。那时候他说他才十岁多，就看到母亲，也亲眼的见证母亲在神的面前祷告，他也是经过文革之后他自己站立得住，到今天他很确信什么叫福音。当他在谈的时候，另外一个同工在旁边，他说我也告诉你这是真实的，他自己是文革之后才信主的，文革之后当然那个地方医病的神迹并不是那么多，还是有，他说他自己就是在医病的当中来到了教会，当时他的病已经到处求医，很奇怪了，医生找不到原因，就是医不好，有人跟他讲说你就去教会找基督徒帮你祷告嘛，他就想想哎，反正 nothing to lose， 去就去嘛，就请信徒，就一个平信徒帮他祷告，他就好了，这么奇妙就好了。好了之后他告诉我他只相信医病，他不相信未来天上永恒，他不相信将来审判，他也不相信这位耶稣是神，他说耶稣基督会行神迹我相信，但是我不相信他是神。后来 他自己病好了，身体好了，就在外地去打工去做生意，投资了一大笔很大笔的一钱，五年之后被骗光了，骗完就回到自己家里，真的认真的来到教会悔改认罪。他说他的妻子从来没有经历过什么神迹，是单单的来到神的面前，靠着十字架的救恩，他认识了神，在教会当中就是当马大，在教会当中就是当马大。你们知道这马大干什么哈？就是做饭这些，做教会的一些打杂的。但是他妻子的信心就是比他坚强，一直劝他要悔改，要回到神的面前。他今天也回到神的面前，他也真正成了一个主要的同工。他说我的父亲现在70岁了，他说我的父亲就是在20多年以前得到了末期的肝癌，末期的肝癌，他们也是把他带到教会来。父亲，我请教会的同工为你祷告，一祷告居然末期肝癌好了。他说父亲现在70几岁，他跟我谈的时候，上礼拜我还带父亲去做全身健康检查，那肝脏跟年轻人一样健康的很，但是我父亲就是不服侍，就是不来教会服侍，不冷不热，只参加教会的礼拜就回家。就我在想，到底一个信徒了解福音有多少？到底保罗这边所说的福音的大能是什么？福音是什么？这个地方17节说，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根据保罗，福音似乎跟神的义有关，这又是什么意思？我想请大家看一段的经节，也是保罗所写的，在哥林多前书15章，林前十五章，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我想请大家一起来念《哥林多前书》15章1到4节。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并且显给基法看，然后显给12个使徒看。保罗讲的福音是什么？他说耶稣基督为众人的罪死了，埋葬了，而且复活了，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是一个福音，这是一个好消息。为什么耶稣基督死了埋葬了复活是好消息？因为神的义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了。神是圣洁公义的神，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因为人都是罪人，世人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按照神的公义，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神的审判，永远的刑罚。但是神，公义的神，也是慈爱的神，神爱我们，但是神是公义，他必须要审判罪。怎么办呢？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降世，将世人的罪归在他的儿子身上，他背负世人的罪孽，他被挂在木头上的时候成了被咒诅的。耶稣基督承担了世人的罪，耶稣基督死了，耶稣基督埋葬了，耶稣基督复活了。凡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神的公义就得到了满足， 神不再判我们，神不再审判我们，神称我们为义，不再定罪，而且进一步的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使信的人有一个新的生命，这新的生命让信的人有一个新的一个价值观，新的一个人生的看法，这就是福音的大能，也就是保罗这边所说的福音的大能，使保罗不以福音为耻，福音的大能也使信的人不仅有赦罪的平安，与神和好，而且能够经历不断更新的生命。我相信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基督徒都可以体会到对新的生命是何等的宝贵。从前有很多的事情，从前有很多的坏习惯，我们知道我们改不过来，我们知道我们去除不了，然而这个新的生命让我们可以胜过了，可以改变。我不晓得有没有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现在已经冬天了，在我们家后院，也许弟兄姐妹家里后院也有一些的树 Oak 这个 Oak tree 大家知道冬天的时候这个叶子都掉光了，但是 Oak tree 你们回去看看哈，特别是 Oak tree 很有意思，在底下三分之一的地方总会有一些枯黄的枯干的树叶连在那个枝子上面，可以经过整个冬天，无论是风怎么大，雪怎么大，狂风暴雨，这叶子不会掉的，它就站在那个地方，整个冬天就是这样子。我观察啊，从去年开始观察，但是到了春天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事情发生了。到春天的时候，这经过严冬，经过狂风不会掉的这个枯叶，春天的时候有个小包开始发出来，叶子开始发出来，这个枯叶必须要掉，它必须要走，这是新生命的力量，这是福音的大能，这是一个经历过的人，像保罗一样，像那两位弟兄一样，像千千万万的信徒一样都可以经历到的。这福音的大能是一个人有那个新生命，能够胜过老我的生命，能够经历过一些以前没办法经历过的事情，对人生的意义有一个新的一个看法。我在一个地方碰到有一个年轻人来学习的，这年轻人年纪并不是很大，才20岁，他是初中毕业之后，因为是出生在一个边远的地方，少数民族，家境非常的不好，能够念到初中已经不错了。初中毕业之后，父母亲就跟他讲说，你到城市里去打工，赚一些钱回来养家里。他就离开家乡到遥远的一个地方去打工，就来到了大城市，找到一个建筑的零工，专门是建筑的零工啊，这个到处都可以找得到。他每天工作14个小时，从早上6点一直到晚上8点，就是帮忙建筑。他说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地方开始一个新的工作的时候，在建筑的当中经常有一批人就过来，这一批人过来就在这个建筑厂的旁边开始唱歌，后来一听才知道他们在唱诗，而且祷告，才知道是教会的人，后来才知道他在建筑是在建筑一个教会，而且这一批人弟兄姐妹来自教会的，有机会就向这一些打零工的外地来的民工传福音，他就是当中的一位听到福音了。他本来打工一阵子之后，他觉得人生难道就是这样子，难道就是日夜这样忙吗？难道就是为了赚了钱养家活口吗？他就听了这个福音，就知道福音到底是什么，就信了。信了之后他生命很大的改变，他就写信回家告诉他爸妈说，我不想做了，我想要回来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他真的就回去，父母就说，好吧，你回来吧。回去之后就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没有多久父母亲也信了，然后这个真好，你可以不可以向我们族里的人传福音，他们的族里是在深山里面的。他说回去之后我就决定要去族里向这些族里的人传福音，但是我自己先要被装备，所以他就在那边装备的时候，我在那个地方我们就有一直交谈。他说，老师你有没有空到我们那边去，我去过了一次那个很深山的地方，真的福音很需要， 因为这批人都是在拜牛鬼蛇神，都是精灵崇拜、祖先崇拜，需要有真正的福音进去。我说好，下次来的时候你安排个时间我们进去。他说但是老师你要有心理准备。我说准备什么？他说你到那个地方，这山上的人非常好客，他们一定会请你吃一些珍宝。我说什么珍宝？我最喜欢吃。他说就是山珍海味，就是他们猎物。我说好啊，那有什么不好？为什么要心理准备？他说不是的，因为这是很名贵，他们都是请外面来，很好客，都是放在那个地方有客人来才请。我说那有什么不好？但是你不知道啊，放了很久了，那请你的时候你打开里面都是虫啊，要不要去？他问我两次要不要去，我说去啊去啊去啊，我要多多祷告，我去啊。到现在还没去，因为还没有时间回去那个地方。确实确实有很多的地方需要福音，确实很多的地方需要真正一个信徒经历过的福音的大能，不单单是有欠福音债的一个心理，更关键重要的是传福音的人亲自要体会经历到福音是一个大能，福音是一个大能。刚才我提到的这两位弟兄，他带着我们12个小时就在山上绕绕绕绕了，后来我们参观了4个他们的山寨的聚会点，就回到市的当中，就赶回来要参加一个聚会。他带我们去这个培训点，他们在市中心所设立一个地方，他们正在排演圣诞节的节目，到处都在排演圣诞节的节目。我跟师母两个人就到那个地方，已经晚上很晚了，已经将近快要9点了，他们要排演2个半钟头，我们就坐在那边看。这一些人都是年轻的男男女女，他们以前都是拜鬼神的，都是山上面拜那一些山川神的所谓精灵崇拜。当中有几位也曾经是吸毒的、作奸犯科的，所以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演了话剧，他们做了见证，是非常感人的。他们唱的诗歌，特别是这些少数民族，他们的音乐天分相当好，歌喉也很好，弹吉他那种喜乐的心。当中一个就是吸毒的，信了福音，福音的大能改变了他，戒掉他的毒。他唱诗的时候多么的一个兴奋，多么的一个喜乐。然后他们用各种不同族的舞蹈，甚至说相声，甚至演浪子回头。浪子回头吃猪食的时候，因为他们都是养猪的，演得特别的逼真。这批人都是亲身经历过他们还没信主之前各种生活上的难处，然而他们成了基督徒，他们经历到福音的大能，那种改变产生很大的震撼。他们纷纷的要来这个地方受训，为什么？因为他说他们的族里、他们的山里面、他们的少数民族的当中，有许许多多的还没听到福音，有许许多多的未得之名。这就有机会到一个地方，那个族有将近200万人，但是我们去到了那个地方，这个族的一部分就已经有40万人在那个地方，当中只有500个基督徒。但是这500个基督徒分散在各种不同的村庄的当中，谁去牧养他们？谁去训练他们？以至于他们能够不断地把福音从他们当中传出去了。这一批信徒都有心要传福音，他们都知道他们欠福音的债，他们都经历过福音的一个大能。弟兄姐妹们，我想我们都知道主的大使命，我们都知道我们应该传福音，但是我们有没有经历过福音的大能？今年7月28号是中国唐山大地震30周年纪念，相信不少人知道，30年以前死了多少人， 我有机会路过那个地方，有一位老姐妹，应该是老妇人吧，应该这样讲，她自己来找我，经人家介绍，她自己是唐山大地震的时候一家八口，唐山大地震死了很多人，当时的人碰到的时候不是说你们家十几个人，而是说你们家剩几个人，一家八口，他是唯一的生还者。他被发现的时候，他是被压在一个建筑物底下，两腿被压得伤得很厉害，要送到医院的时候，医生跟他讲说我们必须要把你两腿截掉，他说我宁可死也不截肢，他就有毅力的要活下来，哎，居然没有截肢，医生也照顾他，后来居然好了，但好了30年来一直有这个阴影在他里面，一直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种事情发生，而且这30年当中是一个相当坚强的一个女性，靠着自己建立了很大的一个公司，她来见我的时候是一个私家车，有私人司机带她来的，跟她谈了3个小时，告诉她福音，告诉她真有一个神，哎，就很奇妙的，她相信了，她居然相信了，普通这样经历的人不容易相信的，但她居然相信了，相信了，带她认罪悔改祷告完之后，我就问他，我们经常会问的很奇妙的事情，一个真正领受到神救恩圣灵感动的人，你传福音完之后，你就问他说耶稣基督在哪里，说耶稣基督在哪里，他说在我心，他一讲眼泪就掉下来，他说很奇妙，30年来的阴影，30年来解不开的这个谜，那种忧伤，那种仇恨，恨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临到我们的家，他说我突然之间明白，我说你明白什么，他说我明白，人活着确实如果不认识这个神，这些事情的发生你没有解答的，他说我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回去把福音传给我的员工，先传给我的先生，这个司机带我要回家，我第一个就是把福音传给这个司机，这是很奇妙的事情，才信主不到几分钟的一个信主，他已经经历到这个福音的大能，他有没有经历到什么超自然现象呢，这也是超自然现象，内心的一个改变，你说这奇妙吗，保罗也是在大马色的路上神改变了他，我们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一个传福音的心智，义务上的不会持久的，生命的改变，这才是神真正的借着十字架上面耶稣基督舍身流血从死里复活重生我们，改变一个人，一个人才能真正经历到的大能，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但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思想，到底你我所信的福音是什么，保罗这边所讲的福音是什么，重新再次回到神的面前，求神怜悯，认罪悔改，相信我们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每一个地方不仅是在美国，在每一个地方都在预备圣诞节，非常的热闹，闹哄哄的，但是圣诞节的当中，如果没有提到这位救世主，他来的目的是要在十字架上面完成神伟大的一个救恩，使人的罪得到赦免，生命可以改变，也借着我们改变的生命可以不断的去传扬，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们庆祝圣诞节可能不是讨神的喜悦，但愿洛克教会我们确确实实的愿意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要出去传，我们自己要先被改变，自己要先被经历得到，所以但愿我们当中确实有新的人，我们今天下午也有一个特别一个宣道团契的一个聚会，有一些的分享，也有一些的对明年的短宣的一些报告等等的， 欢迎弟兄姐妹可以来参加，但是最重要的，我们自己在神的面前说，神啊，你再次的把福音显明在我的心里，那爱子耶稣基督2000年前主基督已经降生在马槽的当中，当时听的人非常的诧异，因为人万万想不到这位拯救人类的弥赛亚救世主会是神自己，这是神的大爱。愿我们每一个人听了领受了，也能够真正用生命来回应，能够去还这个福音的债。我们来祷告。我们祷告完之后，等一下有需要的人可以到前面来，有牧长可以为你们祷告。天父，我们在这个节日的当中，我们再次的献上我们的感恩。普天下许许多多的教会都在为这个节日，我们在预备，我们在排演，确实是改变人类历史的一个时刻。2000年来许许多多的人因为你爱子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到，他的舍身流血，他从死里复活，完成了救恩。我们领受的人知道这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因此我们一面这样的一个庆祝，一面呢借这样的庆祝把这样的生命能够彰显传给别人。但愿你自己不仅在天上查看，你在每一个教会的当中，你来赐福我们手所做的工，为了要显扬你爱子耶稣基督的救赎，让我们欢心欢心，以马内利已经来到我们的当中，因为有那么一天你还要再回来，你要在万事复兴之后差遣你这个儿子再次的回来。主啊，我们等候那一天，在这等待的期间的当中，但愿你这个儿女没有忘记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了大使命，像保罗一样，像许许多多的信徒一样，像我们今天所提到的这两位可爱的可敬的两个弟兄一样，有一个福音的一个传福音的一个心志，欠福音债的一个心志，更有一个把我们身上所领受的福音的大能改变我们的生命，能够借着我们的口，借着我们的生命能够传扬出去，帮助你这个教会在时代的当中做盐做光。谢谢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交通与感动，常与我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从今始直到永永远远。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